各位在生活入面挣扎紧的香港市民，我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在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政治自由受到严重挑战的时间，大家都会感到惶恐不安。特别是经历紧失业的打工仔女，更加是百上加斤。世界上面有很多地方其实同我们的遭遇都很接近。国际劳工组织在年初发表报告，回顾了去年不同国家受疫情影响的就业状况。原来世界上面超过 93% 工人所在的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作场所关闭，全球流失了大约 8.8% 的总工时，大约等于2亿5千万份的全职工作，是2009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四倍。酒店、飲食、文化、零售都是重灾区。比较来讲，欧洲和亚洲的就业损失就轻过美洲，因为他们有较强劲的政策维持职位，例如政府对企业雇员的直接资助，而他们也有较全面的收入保障，减低工人因为失业带来的收入损失。这些都告诉我们知道，疫情的影响虽然是全球性，但是不同政府的应对政策对减弱这些影响仍然都是举足轻重。而国际劳工组织就建议了四大支柱保障工人和基层市民的生计，包括刺激经济和就业、支持收入保障和保留企业的员工、维护在职人士的权益，以及促进不同持份者的参与。而在香港就刚刚推出了的财政预算案里面，提出了针对失业人士的个人特惠贷款，虽然可以为部分有周转需要的失业人士提供多一个选择，但是问题是这个措施的背景是政府拒绝接纳民间学界的意见，设立新的或者是临时性的失业援助制度。当我听到这个政策的时候，的确是感到错愕和失望，似乎政府将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化约成为个人的债务问题，并且将责任推卸给20多万的失业工人。或者政府参考了中小企的贷款计划，想着照板煮碗地放在失业人士身上。借贷对于企业做生意来讲可能是常态，但是对失业人士来讲就要面对不少的风险。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长许正宇曾经提及到预期的坏账率大约是 25%， 也就是说大约1/4的个案都可能无力偿还。其实失业人士在借贷一年之后是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如果不是就要面对银行追诉和破产的可能。整体来讲，政府没有为到失业人士提供最好最有保障的政策，反而是提供了一个最差的选择，用个人的债务透支未来的方法来处理失业人士开饭的问题。这个并不是保障失业人士最有效的方法。我认为以政府的能力可以做到的绝对不止这些。当然，每当提及到失业援助的时候，政府总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推搪。最近他们就认为，如果引入短期的失业救济，可能是跟现行的措施有重叠。那究竟现行的措施即是什么招数呢？原来就是讲紧失业综援放宽资产限额同埋调低在职家庭津贴的工时要求。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失业人士都没有申请或者不合资格申请。在2020年的年底，大约有20000名的失业综援受助人。而在第四季的失业人士呢就达到245800人。亦即是说失业综援只能够覆盖到大约 7.7% 的失业人士。除此之外，政府亦都将在职家庭津贴的时间暂时调低到72个钟头，希望可以支持到一些工时被削减的在职家庭。平情而论，放宽这两个以扶贫作为目标的福利制度，的确可以帮到部分身处在资格边缘的家庭获得支援。但是这两个制度的性质并不是要在短期之内维持失业人士的购买力。即使是稍稍咁样降低呢个申请门槛，只能够为身陷贫穷或者接近贫穷嘅失业、就业不足家庭提供安全网。更加唔使讲呢啲需要审查嘅福利，其实长期都带有标签同埋申请嘅行政问题。咁政府喺过去亦都冇积极咁样厘清大众对于呢啲制度嘅偏见同埋误解，以致到好难为失业人士提供一个适切嘅保障。所以每当政府话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措施，我总是觉得得胆小。纵观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政府似乎相信只要控制疫情，市道自然就会复苏，失业率就会见顶，所以不会再有去年的反周期政策的力度。虽然今年财政司司长都是维持赤字预算，但规模很明显就小过去年。 如果计算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上一个财政年度差不多大约是 9%， 而未来一个年度大约是 3.6%， 仍然是低过2001-2002年度的 4.8%。 其实这两年的赤字可以说是偶然性的财赤，并不代表我们整体上面出现结构性的财赤。而财政储备本身就是用来应对危机，所以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使用公共资源保障市民的生计，绝对是用得其所。可能不少市民都会担心政府的经常性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好像不断增加，会不会拖垮了整体的公共财政？我认为大家是不需要过于忧虑，因为相比很多西方国家，我们政府开支的比例仍然都是很小，负债亦都有限，更加不用说我们拥有的财政储备。反而需要留意的是，我们在未来几年将会进入所谓的财政巩固期，亦即是要滅赤。那究竟政府会不会向公共服务开刀或者带头减薪？我希望所有的市民一起尽我们的努力，监察政府的施政，维护基层市民的权益。欧阳达初敬上，2021年3月6号。